啊，今天我们看的是诗篇研读啊，第十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智慧诗啊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智慧的话啊。如果讲到智慧的话，你会想到哪一节、哪一卷圣经？你会想到箴言，对不对啊？箴言都是讲到智慧啊，有智慧书。那智慧圣经的分类，通常我们讲到有律法、先知，还有诗篇啊。那像约伯记，那大家知道约伯记，你知道箴言，还有传道书，这个它不只是诗的形式哈、啊，更重要的它里面有神的智慧。所以一般有时候我们在讲智慧书的时候，我们会说像箴言呐、啊，像约伯啦、啊，像传道书，甚至像雅歌啊，都是一个智慧书。那诗篇是不是智慧书？所谓智慧书讲的话好像是格言，对不对啊？格言性的话啊。那诗篇比较多的是在抒发你的感情，对不对？可是150篇里面也有我们称为智慧诗的啊，智慧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啊，哪些诗啊它是被称为智慧诗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智慧诗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看啊，那个智慧诗跟这个箴言所讲的东西可能有点不大一样啊。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，你会想到怎么样的是有智慧？
敬畏
啊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这是从哪里出来的？
箴言
哈、啊，诗篇有没有讲到敬畏耶和华？
没有哈
、啊，好像我们印象中是在箴言里面啊。那但是如果我们上了诗篇的这堂课，你要说这句话也是从诗篇出来的，你要看诗篇哪一篇？好，111篇啊，你看诗篇111很好记啊，第十节，你看那句话怎么说？诗篇110篇第十节。所以啊。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
智慧的开端。
哎，这不是箴言吗？是不是好放错地方了？我们习惯从箴言里面来引用这个话，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，在诗篇当中也有一些好像箴言所说的话啊。那我们通常讲到诗篇是讲这个情绪啊。还蛮有感情的一个抒发，一个表达。可是你也从这个诗篇里面看到像箴言，因为箴言讲的话都是很冷静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从箴言看到一些比较情绪性的话？没有啊，箴言没有讲到说向神呼求啦，怎么样，不会哈、啊。他就讲得很冷静啊，说哦，你要得到智慧，你要必须要如何，我儿啊，你要听这个啊，你父母亲的教训呐、啊，啊，你要听神的话等等。可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比较多的是向神祷告、向神呼求啊。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诗篇，它也是在讲一些很冷静的话、很理性的话、很有智慧的话。就像这个哈、啊，你看到111篇啊，他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是智慧的开端啊。凡遵行他命令的，是聪明人啊。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你一听这个，就好像箴言的话啊。然后第112篇，如果再看下去的哈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哎，这个是诗篇上的话哈。然后呢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啊。听起来又好像是箴言的话啊。诗篇的第一篇大家以前有读过哈，诗篇第一篇叫律法诗，有没有？啊，律法诗那边讲到说啊，不从恶人的计谋怎么样的时候哈，你可以发现这个话也是。不像是一个好像抒发你感情的话啊，而是很冷静、很理性、很客观，在讲一些啊很有智慧、很有启示性的话，就好像箴言一样，在讲一些道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读在诗篇当中哈、啊，也有一些哈、啊，我们称为啊像箴言一般的啊，那我们把它归类成为智慧诗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有几篇哈、啊，有哪几篇被归类成为智慧诗哈、啊？从这当中，我们要看到神的智慧。就像我们在看诗篇111、112啊，这当中有讲到一些神的智慧啊。 或者说它的听起来啊，听起来就好像是真言啊，你读起来的时候感觉上就好像你在读真言一样啊，因为它这里面并没有一些情绪上的发抒啊，而是在讲一些很冷静、很理性、很客观的话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会看一些智慧诗，我们看哪些诗啊，哪些诗篇被称为智慧诗啊。我们大概会讲的智慧诗大概有十一篇或者12篇啊。那另外有一个称为训诲诗啊，你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它的小字吗？那个小字我们叫做标题，这个标题有的诗篇上面有标题，有的没有标题啊。那你请翻开32篇啊，32篇它这边有个标题啊，有的是没有标题，有的是只写大卫的诗哈，交与灵长，31篇就是这样说哈，33篇就空白哈，什么都没写，有没有写大卫的诗也没有写什么啊。可是32篇你注意看，他这边写什么？大卫的，不只是诗哈，讲到大卫的训诲诗啊。这个到底什么叫训诲啊？你想到训诲就想到什么？
教导。
教导哈，训导主任在讲话是不是啊？讲一些训诲的话哈。你看看这个也是听起来啊，像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，这人是有福的啊，再讲一个道理对不对，好像箴言上的话啊，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啊。所以你在读箴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啊，他讲的是比较像第三人称啊，比较是不是跟我有关系的啊。那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说我闭口不认罪的，说哎，这讲到我第一人称啊，那这个比较像诗篇上的话啊。可是你看到在第1、第2节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并不像是诗篇所讲的话，它比较像是箴言啊，在箴言里面所讲的话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有一些叫做训诲诗啊，那训诲诗这个也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成智慧诗啊。那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的训诲诗有13篇啊，这个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。那至于说我归类成智慧诗的这个，大家做参考就可以了啊。那这个训诲诗因为是写在圣经上的啊，大家要知道一个是32篇啊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诗篇叫42篇啊。32篇我们读过嘛，是大卫啊悔罪的时候他写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边提到说是大卫的训诲诗哈。那他个也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成哀歌，或者把它归类成啊感恩诗都可以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42篇啊，记得可拉的后裔写了一些诗篇对不对？那这边写的是可拉后裔的什么训诲诗啊，又有一个训诲诗对不对啊。刚才讲了说训诲诗总共有13篇哈，第二篇训诲诗就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啊，然后交与灵长，表示这是用啊唱的。那从这边我们看到，哎，这个好像也不像是训诲啊。你在读这个的时候，好像他在讲到，哎，行对神的渴慕啊。所以讲到神的教训哈，关于神的教训，在第32篇里面讲到教训人的话，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讲到，就是说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最终是很苦的。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赦罪有那种赦罪的喜乐，赦罪的恩典，神可以赦罪啊。所以这个诗篇是讲到这个有关罪的事情，这有关罪的方面的教训啊。那42篇它不是讲到罪，它是讲到渴慕啊。可是我们从这里好像也不像是一个讲到智慧或者是教训人的啊。但是从这个角度他写了训诲诗，我们可以说他是教导人啊，教训人怎么样渴慕神啊，怎么样爱慕神。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训诲诗哈，然后看到44篇，你看44篇的一个小字，又是一个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啊。所以记得讲那个训诲诗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待会详细再讲解啊，它就是一个教训。你读了这个当中，你可以从这当中得到教训啊。另外一个是45篇啊，接下来好几个都叫做训诲诗啊，45篇还有52、53、54哈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会看看这个东西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啊？因为是有关于教训人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会把它当作啊，因为有从神来的教训，把我们引导到一个智慧啊，智慧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会说，我们也把它归类成啊训诲诗啊。这13篇的训诲诗啊，你注意到我们过去有好几篇我们都讲过了啊，因为 在这当中有很多是属于哀歌，好，哀歌。所以我们讲到人生的智慧的时候啊，不只是一个很冷静很客观才能够表达一种智慧啊，我们的生活体验也可不可以表达一个智慧？你可以从你的人生的经历啊，一个老年人，哎呦，这个人很有智慧啊，我们当中的年长的很有智慧，你为什么很有智慧呢？为什么？人生的历练，对不对啊？你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还多，你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啊。那因为人生的历练很多，所以有很多的智慧哈、啊。你会发现，哎，在哀歌当中啊，诗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哇，他一些人生的经历啊，跟神呼求，然后神怎么样拯救他。可是那边讲到这是训诲诗，好、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诗人当中里面有很多哈、啊、向神的抒发的一些东西，我们看起来。不是真言所讲的东西哈，不是很冷静客观的，而是当中带着很深的感情在里面，我们也把它归类成训诲诗，然后我们说这是也属于智慧诗的一种，因为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啊人生的智慧哈，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好来面对，所以还有一个哈，我们看一下在诗篇三十七篇呢、啊，我们碰到有些。心怀不平的事，是啊，或者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临到啊，然后哇，我们看不懂的嘛，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啊？然后呢，我们看到有人在做坏事，作恶多端，可是哎，他好像做事情很顺利啊。然后看到有些艺人啊，有些人很敬虔爱主，可是他却生病了，他却受苦了。嗯，你看到这个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有很大的疑惑？啊，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？啊，那可是这个当中就可以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生的智慧在这里面啊，所以我们会看到像诗篇三十七篇，像诗篇七十三篇啊，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个智慧，不只是讲着说，哎呀，你很聪明，你的 IQ 很高啊，那还包括了你会待人处事啊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啊，什么叫智慧啊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讲义啊。讲义这边讲到说哈，我们有讲到智慧的诗篇，诗篇中啊有关智慧的诗篇，不只是我们讲客观的领悟或是认知啊，这个我们看箴言很多都是这样子啊，你体会到一件事情啊，你要做好事，你的舌头你要勒住舌头啊，不然的话你会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不只是一个很冷静很客观的一个认知跟领悟而已啊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啊，有很多的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啊。所以诗人在经历人生各样的际遇的时候啊，这些人生的阅历就成为智慧的教训啊，因为从你的人生当中啊，你经历到啊，你学习到有一些神所要你学到的东西啊，而且这些诗啊是被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，后来编入到圣经的正典里面啊，然后这个就是给我们后来的人是一个启示啊，所以我们在读这些智慧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哈、啊。当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然后碰到像诗人啊所遭遇的那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讲到智慧啊，什么叫智慧？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很有智慧？啊，神是不是很有智慧？那神造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也是很有智慧？嗯，你要怎么样成为有智慧？啊。敬畏耶和华，你们都有标准答案啊！像亚当为什么会犯罪？因为怎么样？他吃了什么？禁果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！那蛇在诱惑他的时候，讲说：哇，如果你吃了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像神一样，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不可以分别善恶？我们现在当然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们因为很有智慧，对。你小时候会不会分别善恶？你看，常常看到小孩子，啊，穿鞋子左脚右脚都分不清楚，你没有看到？老是分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哦，每次都总是穿错了哦，哎，总是有50%对的几率，总有老师都是好像100%都是穿错啊、哦。反正他的看法就是跟我的看法不一样哈。所以你分不清左右手，可是当你长大了之后，你可不可以分辨呢？你就可以分辨啊。所以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还不成熟，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分辨。 所以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分别善恶？那个时候好像还不会啊，可将来他会不会分别善恶？他会啊，他只要渐渐成熟长大，渐渐在很多的地方哈、啊，能够去学习，渐渐他就可以去分别善恶啊。很多小孩子哈、啊，你们当中有很多老师对啊，你们教小孩子哈、啊，我们有很多人学习到功课是因为我们尝试错误嘛，在错误中学习嘛。哎呦，受到这个教训之后，哎呦，才知道这个东西不对哈、啊。比如说插头哈，特别去碰，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去一摸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样，触电了，对不对？刀子可不可以去随便乱摸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跟小孩子讲的话，你说这东西很危险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让他去碰，对不对？火柴这东西会不会危险？我们现在很少用火柴，对不对？以前要用火柴的，那火柴这东西很危险的，你不能让小孩子去碰嘛，对。那就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就这样子啊，他就把这个火柴跟他说你不可以去碰，可是又不相信他啊，就是就把它放到那个柜子上面高高的，不要去碰它哈、啊。结果呢？
他偏去碰。
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去碰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呢，就去那边乱插，结果呢，就烧了哈、啊，结果把他的皮肤给烧伤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他就是在错误中当中去学习啊。可是其实父母亲要教导他们嘛。你不要跌倒了，你不要受了很大的教训，吃了这么大的苦，你才知道说这个东西不能做哈。就像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你不要吃嘛，对不对？已经讲了不要吃，但是偏偏怎么样，你还是要吃，那结果呢？你只好就受到教训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哈，你要得着智慧的心，其实是可以从学习，对。但是有个条件是，那你要不要听从他的话？老师教你这个。啊，不可以做这个，你要做那个。我们如果顺服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有智慧？
会，
我们自然就会有智慧嘛。啊，所以同样，智慧哈、啊，当然是天生俱来的哈、啊。我们里面有一个智慧的潜能，但是你必须经过学习。啊，如果你没有听从这个教训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你要受苦啊，因为你从这个经验当中去学习，哦，原来这个不能做，原来这个可以做啊。但是你不一定要去经历那个，你才知道说。可以还是不可以啊？所以我们从诗篇当中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所经历的，可是诗人啊，或者是在箴言里面讲到说，这个是好的，我们要做这个啊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对不对？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啊，等等等等，已经跟你讲清楚了。你只要跟随跟从这个的话，哎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有福了啊！所以有时候我们从这个圣经上的话啊，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学习啊。好，那我们再讲到这个智慧哈、啊，是要经过学习哈、啊。那我们讲的智慧不只是表现在哈、啊、我们的知识的吸收的能力哈、啊，还有领悟力啊。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 IQ， 对不对？什么叫 IQ？IQ 就是你的智商啊，有没有测验你的智商？我们当中有没有测过智商的？有没有超过120的？超过120就是表示你是比较聪明的啊。听说爱因斯坦是160的啊，那有一个有一个小女孩，好，她去上网，她去测她的智商，发现她的智商只有119，然后她说，哇，爱因斯坦是160，她就很难过，说，哎呀，我这辈子当不了爱因斯坦了。就她爸爸跟她讲说，哎，没关系啊、哦，因为她爸爸很聪明啊、哦，她爸爸很有能力，她也知道说。他说：“哦，你的智商比我高的太多了啊！我还不到119啊，你已经比爸爸聪明了啊！你不要担心，你已经够聪明。你知道爸爸很聪明，对不对？其实他爸还不止119，他爸其实智商很高的，就是这样安慰他哈、啊。所以那个小女孩就哦，就安心了啊。所以这 IQ 是指的什么？我们智商智力的商数啊。还另外一种叫做 EQ， 你们有听过 EQ？ 有人 IQ 很高，对不对？可是 EQ 不好，对。”什么叫 EQ 不好？情商、情绪哈、啊，你情绪不大能控制哈、啊。有人啊，情绪一来的话，什么话都说出来，有些话不适合讲，怎么样？你偏要讲，对不对？那表示说你这个东西有点秀逗哈、啊。比如说有一个人啊，请了很多的客人来吃饭，结果呢，哇，等了半天，有些人还是没有来。结果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。”怎么该来的人都没来？
没有来，不该。
那其他人听了之后啊， 该来的没来，那我们是不该来的，我们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就走了，那很多人不高兴就走了。那他说，哎，怎么不该走的走了？啊，不该，他们是不该走，那我留下来是该走的啊、哦。那真的是走光了，只剩下一个他最好的朋友。哎，他就劝跟他讲说，你讲话怎么这样讲啊、哦？你这么讲的话，他得罪好多人。就说我又不是冲着他们说的。你不冲着他们说，就冲着我说的，他也走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，EQ 不好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讲到智慧，你要讲有智慧的话哈、啊，就是有人 IQ 可能不是很好，但是 EQ 可能是很好。你们知道约翰甘乃迪还有乔治布希，我们知道说当总统的人一定是很不得了啊。你知道像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哈、啊，马可斯他是智商很高。他是第一名啊，从小到大的第一名，智商非常高，所以他很有手段啊，很有手腕，他可以当总统。但在美国的话啊，你很聪明的话，不见得能够当总统，对，啊，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啊，你不能够用你的手腕来去控制这些人民啊。美国很注重什么呢 ？EQ 啊，其实甘乃迪跟乔治布希，小乔治布希啊，他都不是智商很高的啊，可是他的人际关系好不好？人际关系很好，亲和力很强啊、哦，跟人家讲话啊，是吧？哎，可是他的这个智慧的表现并不是很好啊。雷根也是一样啊，你知道雷根啊？雷根也是一个那个公关的高手啊，能够跟人家做很好的沟通啊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智慧啊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智慧，发现说哦 ，OK， 那你就做一些电脑工程师或者说什么啊，就是埋头苦干的，你没有不碰人的事情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两种，那一般在世界上是这个样子，可是，在属灵的世上的呢，我们除了 EQ 啊跟 IQ 之外，我们还要有什么
SQ
哈、啊？什么叫 SQ？ Spirit 哈、啊，啊，就是心灵的一个商数啊。你对属灵的事你要知道，啊，也有很多人很聪明，赚很多钱啊，然后也很有才华，可是对属灵的事怎么样，一点都没有兴趣啊。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子啊，因为的确，如果你没有想到属灵的事情上面的话，其实你在属灵上面你是很没有智慧的人啊。那其实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啊。我们看有一个哈、啊，在诗篇四十九篇啊，诗篇四十九篇是在讲到说，讲到很有钱的人啊，这些人我们想他的 IQ 一定不错了啊，他 EQ 也很好，可是他 SQ 怎么样？SQ 不好 ，SQ 不好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根本没有想到神的事情，没有想到永恒的事情，你就是想到眼前的啊。所以，如果你只是想到眼前的哈，你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？你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哈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你所看的哈，你不只是你看到很远的一个层面啊。你知道，在这个有些哈，在偏远地方或者是在比较落后的哈、比较不文明的地方，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这个金钱的观念啊，跟我们已经在这个世上已经打滚的人观念是不一样。你们有钱的话啊，会不会好好去经营去管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钱的话啊，我们不会说一下子就把它花掉。可是如果你对金钱没有一个管理的观念的话，你一拿到钱，你的反应马上是什么？把它花掉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啊一些打零工的，他们一赚到钱之后，马上就去花啊，都把花掉，花没钱之后再去做工啊，然后我们就会想说，哎，这个钱要把它存下来。我们中国人有储蓄的美德，对不对？然后累积之后，我们再投资，然后怎么样，如何如何？你知道，在希腊有一个船王叫欧纳西斯，欧纳西斯他从小啊，他就知道怎么样运用金钱啊。我们通常到了啊，很年纪大了之后才懂得啊，比较成熟之后才知道怎么运用金钱。我们小时候也是拿到零用钱马上去花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把零用钱拿来存起来，去买股票，去投资房地产的，有没有？如果我现在想，如果当年我去投资股票的话，经过二三十年，哦，这个不知道翻多少倍啊。可是他们就是会马上去用啊。欧纳西斯也是一样啊，在小时候的时候，他跟他的那时候在战乱之后嘛哈。战乱结束之后，他们都很穷苦，所以他们就会去做一些零工，他们去卖报纸。然后看到跟他同样年纪的也去卖报纸，报纸卖完了之后呢，通常啊，他们马上就去买糖果啊，买什么东西吃。可是欧纳西斯不是啊，他报纸卖完之后，他去做什么？他去再买 再买其他的东西，再买报纸或怎么样哈、啊。所以他又用这个钱，本来是赚10块钱，现在变成赚20块、30块啊。所以他从小就懂得运用金钱。所以你看，在就是说他会想到长远的事情，可是如果你想到这个眼前的事的话啊，那你表示说你没有这个智慧啊。
现难。
以前兰屿啊，我们知道台湾兰屿啊，那边住的雅美族人啊，刚开始的时候那边是很偏远，就是很落后的一个地方，可是后来渐渐的那个政府他就开发观光嘛，刚开始啊，有一些观光客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忽然之间就变得很有钱啊。可以前他们都是去打鱼啊，也没有什么金钱使用金钱的观念，忽然之间有这么多钱，哎，这钱可以做什么用呢？哇，这个钱用处可多了，哎，你可以去买冰箱、买沙发、买电视啊。就他们哇，一赚了钱之后呢，马上就买一台电视，哇，这个电视很好。就买了一台之后呢，还不够，再买第二台、第三台。有一个人家里摆了5台电视机，然后冰箱3台冰箱啊，所以他们就是看到眼前的东西，他们没有投资未来的东西啊。所以在圣经上讲到说，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，不要在地上，因为地上会朽坏，会过去啊。所以你看到在第49篇也是一个智慧的诗篇，讲到什么呢？啊，讲到这个财富啊。可是这个财富有没有用呢？有用，对不对？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有可以用这财富做很多的事情啊。可是这些财富到后来，你发现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看第6节啊。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。这个讲到永恒的事情了啊。所以如果你想到永恒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能用现在暂时的啊有物质的事情来跟他交换啊。他说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啊。你发现如果要进到这个永恒的里面啊，一定是要借着神，一个超自然的啊，你要想到神的事情啊。然后你看在接下来第10节，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妄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啊。讲到你在地上的智慧到最后都会过去啊，然后讲到说我们最终的结局都会面对死亡，我们跟牲畜跟野兽啊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啊。然后可是他们以为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定会存到永远啊，但是其实却不然啊。你看后面那边讲到人居尊贵12节啊，不能长久，如同什么死亡的畜类一样。因为畜类跟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人不只是有智慧，还想到永恒的事情啊。畜类的意思就是你没有神的形象，神的形象有一个形象代表就是永恒，对不对？神是永恒，神是永远的啊。所以如果在永恒的里面的时候，你发现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，我们会想到永恒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成为一个人却没有想到永恒的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智慧？你没有智慧。虽然你在世上好像哇，你可以发财，你可以做官，你可以做很多的事，你有地上的智慧啊，可是你却没有想到天上的智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你就跟死亡的畜类没有两样。这边讲了2次啊，12节讲一次，20节就讲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。我们人受造其实有神的形象，我们人受造其实可以进到一个永恒的领域里面。可是如果我们却没有思想神的事，你的灵商啊，你的心灵、你的灵魂的智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智商，你就跟死亡的畜类是没有两样啊。然后第15节里面讲到哈，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为他收纳我。我们要得到永恒的生命，一定是靠着神啊。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哈，你发现在世上有智慧啊、有能力的人，你发现很不容易信主，因为当他有智慧有能力的时候，他就会比较骄傲，他就不想信主啊。前次我在看到有一个人在讲到他的见证啊，讲到他的父亲是一个将军，一个将领啊，可是他有智慧，对。然后他们全家都信主了啊，他的太太信主，孩子也信主了，可是他心很刚硬，就是不信主。刚开始太太信主的还逼迫他把他关起来，等到后来啊，那可是他就觉得说这个信主的就是很愚蠢的事情啊。然后他儿女信主，他也是很逼迫他们。可是后来，当他的太太要死了， 死了那天也是跟他讲说，你一定要信啊，啊，你一定要信，如果不信的话，你将来会下地狱啊，我到天上啊，怎么样？然后太子心里很刚硬，虽然在也在那边流泪，舍不得太太啊，可是他说，哎呀，我不能因为人的情面的缘故啊，然后我就随便去相信一个东西啊，然后就说好吧，那你就去你的天上，我就下我的地狱吧，啊。过了几年之后，可是他太太一直觉得说这个先生会信主，然后跟他女儿讲说你要继续为你的爸爸祷告，所以他继续为他爸爸祷告，祷告到后来还是不肯信，还是很刚硬。后来就问说，爸爸，你不信的话，你不能跟妈妈在一起啊，你会下地狱。他说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哇，这个好像振振有词啊，还是不信。可是后来呢，当他后来生病了，病到一个程度，已经大概快走了，再跟他讲说，爸爸要不要信？后来他真的是面对这个生命生死交关的时候，哇，他心终于软下来了，愿意接受哈。果然就是如他妈妈哈，他妈跟他女儿讲说，神已经告诉他了哈，他丈夫会信，跟他女儿讲说，你不要担心啊，你要继续为他祷告。果然按着神所应许的哈，最后真的是信了。我们相信也是做这个做妻子做儿女的哈，不断的替他祷告。不然的话，人心刚硬到一个地步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那真的是神要救你都救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神要把你踢到地狱去？是谁要去？是自己要去的啊！所以像这种，就是你很有地上的智慧，你 IQ 很好 ，EQ 也很好，啊，做的事情、事业啊，各方面有名有利啊，名利地位都有了，可是你却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啊，没有属灵的智商，那这个还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啊。所以记得我们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，有 IQ 有 EQ， 世界上的人会谈这个事情啊，但是我们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叫做 SQ 啊，你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你才可以认识到神，你才可以想到永恒的事情啊。所以在面对人生的遭遇还有各样的环境啊，挣扎冲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人生在世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发现你的 IQ 用不上， EQ 也用不上，对，你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你 IQ EQ 有没有用啊？好，你 IQ 很好，糟糕，被批斗啊，一臭老九，这些知识分子 EQ 很好也不行啊，对不对啊？大家被啊逼迫你的时候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可是你有 SQ 的话就不一样，你在面对苦难的环境的时候，哎，你知道你有一个盼望啊，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你知道这眼前所受的苦只是暂时的。你知道一个永恒的哈，有一个公义审判的主啊，他会伸冤的主啊，所以如果你有这个 SQ 的话，你就不一样啊，你可以坦然的面对你在人生当中的苦难哈。所以我们人需要有这些智慧，地上的智慧哈，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智慧 IQ EQ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心灵的智慧啊。所以智慧最终的目的就是达到一个和谐，什么的和谐呢？神跟人之间的和谐，对不对？还有神人跟人之间，人跟万物之间的一个和谐啊，那配合有一个良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讲到智慧的话，我们从这几个方面讲，不只是单纯说哦，你的 IQ 很好，你的记忆力很好，你的理解力很好，不只是这个样子哈，而且最终的是一个你要进到一个属灵的智慧里面啊。好，我们看到在圣经讲的智慧啊，圣经上讲到智慧有一个从上头来的智慧，还有呢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。其实智慧的源头哈，是从神来的，对，因为神他是智慧的哈创造者哈。然后呢，可是神的智慧呢，属灵的智慧哈，不是用人的血气能够领受到，不是说你 IQ 很好，你 EQ 很好，你的属灵的智慧就会很好，这个必须神开启我们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哎博士哈，或者说是读了很多的书，哎，可是总是哈，他属灵的自信悟性就是差了一点。有一些做牧师，像我们做牧师，你会发现我们 IQ 也不是很好，对不对 ？EQ 也不是很好啊，哎，但是我们 SQ 怎么样 ？SQ 可能会比大家好一点啊。啊，所以这样其实就够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。因为这个从神来的智慧不是你与生俱来的哈，不是凭着血气，而是你必须要不断的顺服神，顺服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哈，哎，你渐渐就有属灵的智慧。当你开始有属灵的智慧，又发现另外一种事情哈，哎，你会发现你的 IQ 怎么样，会不会好起来？会好起来哈，你的 EQ 会不会好起来？ 哎，也会好起来。以前，哎呀，这个读这个老师读不懂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东西老师记不住。哎，可是当你被开启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我懂了，我看明白了啊。以前好像读书的时候，我也听过有一些人以前不大会读书，可是被圣灵充满之后呢，哎，发现考试读书，哎，就开窍了。我们讲是开窍了啊。以前怎么教怎么不会，后来哎 IQ 会了。以前人际关系不好啊，想到什么就脱口说出来，说什么话。哎，可是当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，哎，他跟人际之间的关系知道有些话该讲，知道有些话讲了会造就人，会鼓励人啊。以前讲的话老是得罪人嘛，可是现在讲的话哎不一样，哎，你怎么讲的话有智慧，可以扎到我的心，哎，可以鼓励我，激励我啊。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因为你有一个从神来的智慧啊。所以从神来的智慧会引导我们啊，在我们的智商跟情商上啊会有一个发展啊。那圣经上讲的智慧其实很简单啊，那个我们在讲到智慧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这个亚当是吃分别善恶的果实。好，其实智慧就是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啊，有两条路给你选，你选对的话表示怎么样，你有智慧嘛，你选错的话表示什么，你错了，你没有智慧啊。所以有智慧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啊，像分别善恶一样，你知道什么是好的啊，然后什么是不好的啊，不好的你不去选择，哎，这个人真有智慧啊。那可是这个人老是犯错，好了，很没智慧，老是怎么样，老是这个犯错了，或者是说得到教训啊等等的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圣经上所讲的智慧，就是因为神他是智慧的源头啊。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他是用智慧造天啊，用这个我们看一下，在箴言啊，箴言有两个地方就提到啊，是智慧的源头是从神来的啊。所以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也把这个智慧放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当你觉得你很聪明的时候，其实不是啊靠着你自己，而是神把这东西给你啊。你看，在第三章十九节哈，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啊。所以讲到智慧，箴言里面有很多提到智慧，最有名的是第八章啊。如果我们有机会看箴言的话，第八章整个都一直讲到智慧，智慧，智慧啊。然后直接跳到第二十二节啊，讲到智慧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。我是指的谁？智慧啊，就是智慧，就有了智慧啊。所以这个智慧也可以讲到耶稣啊。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时候，也讲到他就是我们的智慧啊，圣洁、公义和救赎啊。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智慧就已经被立了啊。然后神在创造的时候，就是有神的智慧在这当中。所以你看到神的创造，你会发现。哇，这个为什么那么精确啊，那么精密，那么有神的智慧在那里啊？特别是我们学科学的啊，你知道学科学讲到大自然的定律的时候，觉得你能够学这些东西就已经算是很有智慧的人啊。但是创造这些定律的是谁呢？就是神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知道说神他是智慧的源头，所以智慧的意思就是叫我们选择神。如果你选择神，你选择神的法则，你就是有智慧。如果你选择不选择神啊，你不选择神的法则，你就是没有智慧啊，最后的结果你就是会跌倒啊。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是给我们智慧，可是因着犯罪的关系呢啊，我们就犯罪跌倒了。所以我们好像自以为有智慧，可是呢我们却没有选择神，那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成了愚顽啊。所以讲到智慧从上头来的，就是真正的智慧，也有属地、属情欲、属鬼魔的，看起来是有智慧，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智慧，没有把我们领到一个永恒的里面啊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我们看最终的结果是愚顽啊。所以我们在读智慧的诗篇的时候，我们会读到好几个讲到愚顽人啊，怎么说愚顽人怎么说啊，这些人真是没有智慧啊，因为他们不敬畏神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在圣经上讲的智慧啊，在态度上我们要一个态度，就是不可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是啊。当我们觉得说自己懂了，自己知道了啊，自己会了，自己能够的话，我们就会骄傲。那骄傲的时候，我们就远离了神啊。那我们怎么样去亲近神呢？就是要谦卑，你要一个受教的心啊。所以有一句话啊，我们都把可以把它记下来啊。不只是箴言讲的，诗篇也讲啊。记得诗篇111篇第10节，啊，敬畏什么？ 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，反正遵循他命令的啊，是聪明人啊。我们是不是聪明人呢、啊？是，那不是的话，表示你没有顺从神的命令啊。我们要做聪明人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看啊，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啊？因为真正的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的。好，那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你就会顺从他的诫命啊。在生命记，当神给以色列百姓律法的时候，神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要敬畏我，你们要遵行我的诫命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，我们敬畏神的命令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是聪明人。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啊，在生命记的第四章，以色列人聪不聪明啊？哦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聪明吗？啊，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啊，但是神的选民也会犯罪，对不对？他们之所以聪明是什么？我们看在第四章告诉我们啊，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啊。很多的民族他们不晓得怎么去做啊。我们中国人虽然也很聪明啊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敬畏神啊。你看，在第五节啊，第四章第五节，我照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要在进去的为地上遵行啊，这个律法要遵行啊，你们要敬畏神，你们才会遵行律法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什么智慧聪明。你们啊，听见这一切的律例，必说哇，这大国的人真有什么智慧聪明啊？哪一大国的人啊，有神与他们相近啊？然后又哪一大国的人有这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们今日所看的这个律法啊？所以你看到犹太人他们为什么那么有智慧？因为他们在这几千年来下来啊，虽然他们也常犯罪，但是呢，基本上来讲，他们都在遵行神的律例啊。为什么他们守安息日？他们不吃猪肉啊，等等等等。他们基本上来讲都是在遵行神的律法啊。所以基本上，当我们遵行神的律法，我们会有聪明啊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做聪明人？啊，遵行神的律法啊，敬畏他。好，那另外我们看到一个叫做训诲啊，因为讲到智慧，我们另外一个讲到训诲，因为我们会讲到训诲诗啊。诗篇中称为训诲诗有13篇啊，这个大家把它记起来。那训诲诗的希伯来文啊 ，maskil 啊 ，maskil 这个字哈、啊、的意思就是智慧，在有些地方翻成智慧人啊，或者讲到明白，或者讲到通达的等等的，或者讲到教训。他在有些地方翻成智慧人，像但以理书啊里面有提到啊，智慧人，智慧人，他所用的字是跟这个一样啊。像但以理讲到说，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啊，你有了这个智慧，你就要去教训人啊，因为这个智慧人们就会跟你来学习啊。你知道孔子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学生吗？孔子有多少学生？有72门徒啊，比那个还多哈，比耶稣还多哈，还有3000个弟子，对不对？他们为什么要做孔子的学生呢？因为他们认为孔子怎么样，很有智慧哦。夫子啊，请说，你讲哇，每一句话都是很有智慧的话，把它写下来哈。所以我们有《论语》，对不对？哇，当初把我讲得很惨，要背，对不对？考试要背的啊。哎，可是也很有智慧，发现哎，将来我的人生阅历上面有些话真的是蛮有用的啊啊。那所以箴言也提到啊。那个亵慢人的人受刑罚，愚蒙的人就得智慧啊！你是要受刑罚，你要受教训，你才得到智慧。可是呢，智慧人却要受什么训诲？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智慧人，很简单，你不要跌倒啊！啊，你不要看到这个插头，你去碰一下啊，被电到了，你才知道说不碰啊！啊，当人告诉你说这个不要去碰，就是不去碰啊！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被电到过？啊，我。不是很多人被电到吗？对不对？你不需要去电到，你才知道说这个不要去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只要说智慧人，你就要接受训诲，老师告诉你，哎，这个很危险，不要碰。那你不要碰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知识啊，你就有训诲。所以智慧人就是指那些受了神的训诲而明白神旨意的人啊，他就把他从神所受的领受的这个智慧，能够去教训人。所以我们读的训诲诗就是这个样子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训诲诗在这里哈、啊，我们看到这13篇，那这个所讲的并不是一般的智慧啊，而是在心灵啊，我们诗人在心灵艰难的一个超越啊，那他教导人如何面对逆境，好、啊、超越苦难的智慧， 那这个训诲诗啊，也是特别在节情当中所吟唱的啊，来教导百姓遵行神的律法。因为最终的就是说，你要遵行神的律法，因为当你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，你就一定会蒙福啊，你会得到智慧的心啊。好，我们看有哪些啊是被称为智慧诗的。我们在读这些智慧诗的时候啊，你会注意到里面啊，它有提到它的内容，它常常做个对比啊。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也会常常有个对比啊，怎么样的人是聪明人，怎么样的人是愚顽人啊，那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啊，怎么样的是啊蒙招祸的。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对比，比如说义人跟恶人啊，有福或者是有祸啊。我们会看到敬畏神跟不敬畏神，你要不要顺从神的话，还是不听神的话，还是悖逆等等的啊。你会想到另外一个，就是讲到啊暂时跟永恒啊，暂时跟永恒之间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们或者是现在的啊和将来的结局啊，如果你有智慧的话，你不会看眼前的，对，你会看到什么将来的结局啊。所以不仅陈述今生待人处事啊，面对各种环境的智慧，也引导人认识神啊，得着属灵的智慧跟悟性，能够想到永恒的事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到永恒的事，一定要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啊。好，我们看有哪些诗篇啊，它是被称为智慧诗的。第一个十四篇啊，我们翻开十四篇，这一篇很短啊。我们看一下它为什么是称为智慧诗啊，因为讲到愚顽人。还有一个对比啊，愚顽人心里说怎么样？
没有神
哈 啊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啊。然后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其实神都在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讲话，神知不知道？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神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以为不知没有神，我们以为神不知道，但其实神都知道啊。那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有没有人有智慧去寻求啊？所以从这一段话啊，我们看到，如果你是愚顽，不把神放在心里的话，最终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啊。然后作孽的没有知识呢？他们没有，为什么没有知识呢？因为他们作恶啊。所以这很明显的是一个讲到一个智慧诗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把神放在心上的话，你就没有智慧，你就是愚顽人啊，然后你就会任意放罪啊，你就坏到极处，你就没有良善。那保罗也引用过这个经文哈，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保罗就引用了啊。所以这个后来这段经文很重要啊。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哈，人没有一个是义人，对，我们生来都是败坏，生来都是罪人，没有办法认识神啊。其实我们看到的神学啊，就是根据从这段话来的，因为从这段话保罗把它引用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啊。那后来的改教神学的那些神学家啊，也是引用保罗所讲的这个来讲到说，我们生来啊就是没有是原罪啊，没有一个义人，那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得救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诗啊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啊，三十七篇也是一个智慧诗啊。那这里是讲到什么呢？本篇是教训众人啊，在面对恶人的时候，你不要心怀不平啊。我们面对恶人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怎么样，升起一个怒气，这个怒气我们说叫做易怒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想要替天行道，你们有没有这个啊？路见不平你就怎么样，你就拔刀相助哈。可是在这边讲到说，不要跟恶人作对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什么心怀不平，一开始第一节就讲不要为作恶的什么，可是我们却不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就是心怀不平啊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啊。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呢？啊，你就放手让神来处理啊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所以这边讲了几次，你看第一节讲啊，如果看第七节也是这样子哈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伸冤在他嘛，对不对？你又不是审判的，你干嘛你要出手呢？对，你不能替天行道啊，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那恶魔成就的怎么样心怀不平，不要心怀不平啊。然后第八节哈，又讲了当止住怒气啊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什么，以致作恶啊。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啊，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心怀不平？
因为以为我们心怀不平，我们替天行道，我们是正义的，对，我们是正义的护卫者，我们是正义的使者。结果呢，我们所做的事情，结果是怎么样？比他还凶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很多搞革命的吗？你知道革命到后来的结果，当他拿到权力的时候呢，他所做的事情比以前的那个他所要推翻的更可怕。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有个暴民政治就是这个样子啊，那些君主的专制体制被推翻了，对不对？君主好邪恶好坏哦，结果他所做的事情比这些君主怎么样？更坏更可怕哈、啊！所以因为我们人是一个恶人，怎么样能够去审判别人呢？对不对？你心怀不平，你想要去替天行道，可是你自己蛮有罪恶，你自己本身是一个邪恶的啊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就说不要跟恶人作对，有没有？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？昨天也让他打啊。我们的反应是，人不犯我怎么样？我不犯人哈、啊，人若犯我怎么样？啊，我必犯人哈、啊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打我一拳怎么样？我可以打你几拳？我只能打一拳，对不对哈、啊？所以我打两拳就犯规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打你一拳回去，对。可是他会说，哎，我打你只是轻轻的拍你一下，为什么你打我把我重重的打？对，结果谁比较坏？啊，可能你比较坏，因为他打你的时候并那个不见得心存恶意，只是要怎么样哈、啊？可是当你打他回去，是因为你被打了，心里面有个怒气、怨气无处发泄，后来在打他的时候怎么样？这个力量大不大？力量可能比他的还大，对，所以你就以智作恶啊。所以问题在这里啊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讲到说你不要跟恶人作对？当你跟恶人作对的时候，你会变成什么？恶人嘛啊，你会跟他一样啊。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啊。那而且他也一再保证哈、啊，这个你看到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说你必要承受地土啊，在第九节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啊。唯有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必承受地土，在以前来讲哈，你承受地土表示说你的产业是可以啊永续很久长久的东西哈、啊、那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产业失掉的话，表示说你什么都没有了啊。那从属灵的角度讲到说，我们可以得到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，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啊。所以你看到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啊，你碰到这些不平的事情，你要耐心等候，你要依靠他啊，你要让他来伸冤。所以有好几个地方，你看第十一节也讲，但谦卑的人必要什么？
承受
地图，又再讲了一次哈、啊。好了，另外一个在22节哈、啊，好、啊，蒙耶和华赐福的怎么样？必承受地图，被他咒诅的啊，那必被剪除。他咒诅的是谁？恶人，记得哈、啊，他咒诅是恶人啊。那你看到恶人，这个恶人最后会被他咒诅啊？那你是不是恶人呢？你只要不要心怀不平，你就不会是恶人。你一旦心怀不平，你就怎么样？有可能变成恶人哈。然后第29节那边也讲哈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哈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哈，为什么是一个智慧师呢？叫我们在面对人生很多不平的际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哈，他叫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。不要在环境，不要在人的身上，你只要离恶行善，神必保守他不跌倒啊、哦！你看他这边一个很有名的诗哈、哦，在23节、24节，义人的脚步怎么样？为耶和华所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他虽失脚，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啊、哦！所以讲到说，我们要成为义人，义人的意思就是你要敬畏神啊。哦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的诗篇啊。那49篇，我们看到这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啊，人死的话啊，他的财富什么都没有了啊。本篇就讲到人生的智慧，提醒世人在世啊，财富地位虽然各有不同，但最终都要死亡啊。人之所以跟野兽、跟禽兽不一样的，是因为有神的灵啊，有尊贵的形象，我们会渴慕。永恒的事，我们会渴慕属灵的事啊。如果你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的话，表示你就缺少了这方面的智慧啊。你会发现你只追求今世暂时的富足啊，那其实在神的眼中，你跟死亡的畜类是没有两样的啊。那这个唯有啊，所以不要羡慕啊，这边就提醒我们不要羡慕别人得获财啊。 因为这个对永恒的事都没有帮助，唯有神才能够救赎人的灵魂啊。这个我们刚才所看的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五十二篇啊。五十二篇，这是大卫所写的诗哈。那大卫这边有个小字啊，讲到说多义啊，以东人多义。
嗯。
好。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亚比米勒家哈。这个经文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哈。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22章那边讲到的哈。是大卫逃难的时候，逃到有一个祭司那里去啊。那祭司接待他，还给他东西吃，还把那个刀给他啊。那当时有一个叫多义的啊，他就在扫罗面前去告发啊。你看这个祭司接待了大卫，所以扫罗就把这个祭司全家啊，80几口人啊，把他杀光了啊。那大卫看到这个事情，他就控诉这个多义的恶行啊，因为他说谎言，他说那些惨毁谤的话啊。然后后来遭致到这个毁灭啊，那个遭致到祭司全家毁灭啊。那讲到多义的结局，他也一定会被毁灭。讲到说，你看，他说勇士啊，你为何作恶之夸？就讲到多义啊，神的慈爱是长存，你的舌头诡诈，好像剃刀快利伤人，怎么样啊？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啊。所以后来他说，神也要什么？毁灭你，直到永远啊！他要把你拿去，好，从你的帐篷中抽出，从活人之地把你拔出来啊！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讲到说多义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这个样子啊！我想当大卫作王的时候，多义一定是逃不掉的啊，一定是死定的啊！那大卫另外呢，他就说他是倚靠神啊，他说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所以这个有个对比啊。就好像我们从箴言看到的善恶之间的对比，恶人跟义人的对比啊，他说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啊，我要承先等等的啊，就好像是青橄榄树啊，在诗篇92篇那边也提到，这个敬畏神的人啊，依靠神的人，他就像是栽在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他满了枝江而常发青啊，到年老还要结果子，所以他的结局跟多义是不同的啊，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他。可以讲到这两种结局也是一个智慧诗啊。那另外我们看53篇，大家注意到53篇啊，你注意到53篇，哎，听读起来很面熟，对不对？
14篇
跟14篇几乎是一样的啊，你可以跟14篇对照一下啊。那这个，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，哎，神在重复说话，对不对？神重复说话，这个话重不重要？表示这个讯息是非常重要啊。这边讲到神在天上垂看世人啊，人若不寻求神啊，或以为没有神的话，你会发现会被罪孽跟罪恶缠住啊。然后神的救恩却要临到神的子民啊，给寻求他、认识他的人啊。所以神会说：“哎，到底有没有人在寻求我啊？”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，这个给我们俩是一个智慧诗，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面啊。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看73篇啊，73篇跟37篇很像啊。所以很好记，对不对？一个73，一个37啊。这边也讲到说啊，这个恶人啊，我看到恶人的时候，我就心怀不平。哎，想到不对哦，37篇不是讲到说不要心怀不平，对吧？啊，第三节那边讲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什么，心怀不平，对，哇，真的是心怀不平，太不公平了。你看这些坏人哈，哇，神啊，你在祝福他们呐、啊。他们养得白白胖胖啊，我们在那边啊、哦、都瘦瘦干干的，受了很多的苦啊，为什么会这个事情会发生呢啊？那这篇我们也讲过了啊，可到后来的话，他的看法改变了。他什么时候看法改变了呢？最重要有一个转折点啊，就是他看到的不再是那些恶人，他看到的不再是哎呀我这么惨啊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他看到神啊。你看到在第17节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啊，前面在第16节的时候我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个事情，太难了啊，我搞不懂。可是17节哈、啊，哦，他就想通了啊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哇，才发现说他们是不幸的啊，他们是被安在滑地里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，人醒了怎么看门？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看他们的形象。进了神的结局的时候，就讲到说哈，进了神的圣所，就是你看到永恒的事情， 你看到一个结局，你不是看到现在的情况啊。所以你从永恒当中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哦，我们现在眼前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啊，我们只要紧紧的倚靠神，最终呢，神会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里面。可是你在现在享受今世的富足，可是你却没有倚靠神，你最终的结果就是沉沦啊，最终结果是永远的灭亡。所以你在永恒当中，你才会爱慕神啊。我们爱不爱神啊？我们爱不爱神？你会发现哈，你如果没有进到神的圣所，你没有在永恒的里面，没有在启示里，你爱不出来神在哪里啊？啊，感觉不到，抽象啊。当你感觉神很抽象的话，表示说，哎呀，我可能还没有经历到神的开启啊，没有在神的圣所当中。所以你就在永恒当中，你会体现对神的爱慕。后来有一个很有名的诗篇啊，除你以外怎么样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啊？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，除你以外啊，在第25节，我的肉体，我的心肠，有一首歌就是讲到这个。我们对神的爱也是一样，一定要进到这个永恒里面才能够知道啊。这个智慧啊，你有了一个属灵的 SQ 啊，属灵的 SQ， 你就是一个很爱主的。好，另外一个我们看的就是诗篇111、112篇啊，我们有读到说敬畏耶和华啊是智慧的开端啊。然后凡遵行他命令的就是聪明人啊。那111跟112篇另外有一个名称叫做哈利路亚诗篇啊。那另外呢，它也叫字母诗，我们现在看不出来，中文看不出来，可是如果用希伯来文，你会发现啊，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，就像英文的 ABCD 这样子啊。它第一节就是 A 跟 B 啊，第二节是 C 跟 D 这样子啊，就按照这个顺序，按照这个字母的顺序。所以111篇跟112篇都是字母诗，按照这个字母的顺序。那它也被称为哈利路亚诗篇啊。我们下两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赞美诗，我们会讲到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诗篇的特色是什么呢？每一篇一开始都会讲到说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？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有没有？第一开始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这个字就是哈利路亚。我们读到104篇那边有个小字啊，104篇那边写的小字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原文叫哈利路亚啊。那这两篇都提到敬畏耶和华啊，第10节跟112篇的第1节就讲到敬畏耶和华啊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耶和华的人你就甚喜爱他的命令，你如果喜爱神的命令，你这个人就是有福的啊。所以这边就提醒我们啊，你要敬畏神，遵行他的律法，你就是智慧人，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啊。所以111、112篇是智慧诗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是125篇啊，125篇跟127篇。那这个呢，我们以前有读过，叫做上行之诗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上行之诗是从第几篇到第几篇？120到134哈，总共有15篇啊。所以你一读到在这个范围都称为上行之诗啊。那125篇啊，那边提到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啊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世直到永远啊。那这为什么会被称为智慧诗呢？我们看3节啊，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叫做恶人跟义人一个对比啊，免得恶人伸手作恶啊。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啊为善正直的人。所以这边就提醒众人啊，要倚靠神，不要做义人，不要做恶人啊。那义人的份如何如何啊，恶人的份如何如何。所以这边是给我们有一个智慧啊。所以诗篇我们会发现啊，诗篇的智慧诗跟律法，记不得我们在讲到律法对不对？律法里面提到说，当我们敬畏耶和华啊，我们就会蒙福。我们敬畏耶和华，我们就会做正确的选择啊。那在先知书上也提到说啊，我们如果敬畏一个义人啊，一定是敬畏神的话啊，你就会蒙福啊。所以这边提到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。另外一个是127篇啊，那这个是讲到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啊。那这个读起来也是一样，很冷静啊。你看起来好像不像是诗篇所讲的一些话啊，像是箴言啊。他说：“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。”哎，有一次我想到说：“哎，这个经文到底出在哪里啊？”我想要找这个经文啊，我从来没有想到去诗篇去找， 我从箴言去找找不到，我从以赛亚书找也找不到，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出自诗篇啊，因为这听起来就很冷静啊，很客观啊，那语气很像箴言啊，充满智慧，好像不是感情的宣泄啊。然后那边讲到说，你们清早起来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哈，必叫他安然睡觉哈。这都是很有智慧的话啊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神的本质，他很乐意赐福给我们。那只要我们啊有了神，你会发现我们就有了神一切的福啊。好，27篇也是上行之诗，也是智慧诗。另外一个28篇啊，128篇。一开始就讲凡敬畏耶和华，对不对？遵行他的人便为有福。又在讲敬畏耶和华啊，你们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们要享福，事情顺利啊。哎，这个好像传道书也讲类似的话啊，他也跟127篇一样啊。那比较讲到关于家庭的啊，127篇也讲到家庭的啊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我们有时候祷告，有个人生产了，给他生孩子，我们就想到这个经文就讲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，所怀的胎也是他的赏赐啊。那这边也讲到家庭啊，3节里面讲，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在你桌子好像橄榄的摘子一样啊。这个呈现了一幅画面啊，是家庭兴旺取决于神的祝福啊。所以本篇就教导众人啊，你要使家庭得着安慰，得着祝福，和乐美满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敬畏神啊。你们讲到说，凡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道路的啊，就是有福的啊。所以这边有讲到这个啊。好，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133篇啊。你看上行之诗好多的智慧诗啊，133篇这个最很短啊，3节啊。看那、什么？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啊！是大卫的诗，他勉励以色列众支派，你要和睦同居啊，你要成为一个身体，成为一体啊，就像亚伦的油啊，从头流到脚底。所以，当你受膏了，你得到祝福，得到好处，你会影响到别人呐、你会影响到别人啊。如果你是一个身体啊，所以神的子民就像是一个身体，只要合一在神的里面，你会发现。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哈。所以这几个哈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。智慧诗啊，有这11首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训诲诗哈，有13篇啊，13篇的训诲诗。刚才我们讲的那13篇，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。其中52跟53我们讲过的哈，那在智慧诗里面有提到哈，它被列为智慧诗。可是其他呢，大部分呢？他们被列到哀歌里面，因为里面有讲到说，哎呀，耶和华向神呼求哈、那也有一些是被列在君王诗的里面哈、那这个一般来讲，训诲诗是作者啊，诗篇的作者以他个人的灵性经验啊，来加上圣灵的启示，他写下了训诲的诗篇。所以这些诗篇啊，都可以教训众人，在面对人生的各样的际遇的时候，你学习依靠耶和华。啊，依靠神，亲近神，你去经历他，最终呢，你可以得到他的帮助啊，你可以靠主得胜。32篇我们读过好几次啊，这是大卫犯罪，他体会到这个犯罪的时候，你可以从这当中得到教训啊。我们要不要像大卫一样啊，犯了杀人跟奸淫之后，你才体会到哦，这个罪是好苦啊，这个哇，救恩之乐是何等的欢喜啊，不需要对不对？你看到大卫这个哦，谢谢谢谢。我不要像你一样哈、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哈、因为他受到一个教训，看他哇身上所受的伤痕的时候啊，谢谢谢谢，我不要去玩那个东西，玩了之后会很糟糕啊。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赦罪之道哈、也是可以教训我们啊。所以大卫为什么他在这一篇也讲到说啊，我要教导你，他在第8节跟第10节那里有提到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所以为什么成为训诲师哈、因为他借着这个诗篇教导众人啊，他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以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脚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啊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必有啊慈爱四面环绕他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像大卫受苦，你才知道啊。哎，他告诉你的时候，你就接受吧啊。那另外一个，刚才我们看到42篇是渴慕。教训人怎么样来渴慕神啊？这个作者啊，原来住在神的圣所，后来离开了啊，被迫离开， 他在荒山野地的时候思想到神啊，你发现他并没有因此他的心远离神，而对神更加的渴慕啊。可是别人在那边嘲笑他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很沉啊，很苦闷。所以他有两次在提醒自己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什么？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啊。”所以这也是一个训诲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一个选择。碰到有些难过的事情，你要怎么办？你不要愁眉苦脸啊，你要什么？你要赞美啊！赞美到一个地步，你会发现，哎，那个愁苦就没有了啊！你可以胜过那个愁苦。以前艾米陈牧师不是跟我们讲吗？他当他被啊在轮椅里面哈、啊、起不来不能走路的时候，后来他怎么样？宣告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我不要坐在这里啊，桌脚赞美啊，称颂你赞美。后来怎么样？他就起来了啊！所以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心里愁闷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个选择，你可以忧郁下去，你也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仰望神，赞美啊！当神的眼光照亮你的时候，你想忧愁怎么样？你能忧愁吗？你想忧愁也都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在光照你啊，所有的黑暗都离开了啊！所以这是一个经历啊，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训诲啊。四十四篇也是啊，四十四篇是诗人在面对啊灾祸患难的时候，这里可能是在描述啊他们被掳的一个光景啊。那他就做了很多宣告神的话啊。那一刚开始他说：“神啊，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，我们亲耳听见了啊。”所以这边有提到以色列人的当时的历史啊。他们虽然处在被掳的光景，可是想想，哎，神过去所做的事情啊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盼望啊，盼望神来拯救我们。他也呼求神的怜悯，他们相信神必要拯救啊他们啊，听他们的呼求。所以即使我们碰到一个很危难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还是一样啊，我们可以选择啊，向神呼求来亲近神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看被称为训诲诗是四十五篇啊，这个我们也讲了两次啊。其实这个就是君王诗啊，我们把它列成君王诗，描述王家的婚礼啊。那为什么变成一个训诲诗呢？啊，我们讲到是这边是一个训诲诗啊。那主要是对谁的训诲？是对即将要做王后的啊。我们看一看哈、啊，在第四十五篇。有一个训诲的话，教训的话，就是在第十节，所以这句话其实也是对着我们的啊。前面在描述这个君王的荣美啊，那讲到哎，有一个王后，将来这个王要娶她的这个啊，第十节，他说哈、啊，女子啊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什么？你的父家哈、啊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哈。讲到女子哈，哎，他开始是讲这个女子，对，这个女子是将来要做皇后的，所以他跟他讲说，你要听要想啊，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王后，要不要学一些事情，要学王家的规矩啊。你知道戴安娜王妃被嫁到这个成为查尔斯的公这个王妃的时候，她原来不是一个公主，她也不是什么啊，那她是一个，她虽然是有贵族的头衔，可是她的职业是什么呢？他是幼稚园的老师，对，什么都不懂哇！一下子你要面对这个媒体，面对这个公众，大家都要看你的时候，哇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不要教导他？你一个王妃，你看到这个好多人在那边要拍你照的时候，你要摆出什么呀？摆出个 pose， 对不对？你要很微笑，对，啊，然后呢，你小心呢，你头不要低下来哈，你头低下来的话，表示说，哎呦，害羞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好意思嘛，哈。所以得训练他，训练他，训练很久，好不容易哦，他终于可以这样做了。可是呢，以前的习惯老是改不过来啊，所以有时候不小心一下子，哎，看到一个很多人在看他，他不好意思，他就头又低下来啊，哎，这个记者就把他拍下来，这个镜头怎么样？太可爱了，他们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害羞的这个戴啊啊戴妃啊，害羞，因为他很害羞，因为如果你成为一个王妃，应该是很高傲、很优雅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害羞的，这个看起来太可爱了啊，所以他们常常会捕捉到他这个镜头。刚开始是这个样子，可是后来他习惯了之后呢，哇，你要找这个镜头已经不容易了，因为后来的话，你看他的举止哈、啊，他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看，要成为一个心腹的时候，都要经过一个训练的过程。记得以斯帖对不对？以斯帖要被成为王后之前哈、啊，他也是要用墨药洗身，用香料洗身，啊，那些动作那些，你便有一个王家的气质要在你的身上啊。 所以这边讲到女子啊，你要听要想，你看他教训你，你如何如何啊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，过去的习惯你要忘掉它啊，你要好好的定睛在这个王的身上。你看那个查尔斯王子的时候，你的态度，哎，你要这样子看他啊，很仰慕他的样子啊，因为他是你的主。你要成为，你为什么能够成为王后？是不是因为你的美貌？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王什么看上你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因为我了不起，是因为王看上你。这么多人里面，他为什么会看上你呢？因为他对你就是有一个 favor， 所以你要敬拜他，你要仰慕他啊。然后之后呢，后面讲到说哈，王女在宫里极其荣美，对吗？第十三节啊，表示说王女的意思就是王的女儿，你就有王家的气质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就会被带到王的面前啊，你就成为王后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训诲师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将来也都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啊，我们也要有这个学习训练的过程啊。好，刚才看到第五十五节哈，也是一样哈，这边又讲到说大卫在追到这个祭司被杀的情景啊，啊，因为这个多益舌头啊，那所以警惕众人啊，一人要看见而惧怕啊。这个说并要嘲笑哈，这是那这个是不以神为他力量的哈，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哈。五十二、五十三，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哈，那五十三篇跟十四篇是几乎是一样的哈，但是在这一篇里面，它标明为训诲诗啊，十四篇并没有标明训诲诗啊。那这边也讲说调用马哈拉啊，马哈拉可能是一种病的名称啊，表示是一个悲伤的曲调啊。好，这个给大家参考。那五十四篇啊，五十四篇是讲到有一个标题说的，讲到西伯人向扫罗告密出卖大卫的时候啊，大卫所写的诗啊。如果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西伯人到底是谁啊？西伯人是其实是在犹大地里面，他是犹大支派的人，所以等于是大卫的族人，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啊，于是他被他的族人出卖了。那这个在撒母耳记上有提到说，西伯人哈，大卫逃到犹大旷野的时候，他的族人这个犹大族的人哈，西伯住在西伯那里的人就出卖，就告诉扫罗，扫罗就去追杀哈，所以本篇就记录他们的恶行哈。那但是神会与大卫同在哈，那最终会报应他们哈。所以大卫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说神是帮助我的，是扶持我命的哈，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哈。所以给我们讲到是一个训诲。我们不要作恶啊！那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依靠神啊，神就帮助我们去报应仇敌啊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看五十五篇啊，五十五篇，他是在描述他被朋友出卖啊。那讲到他被朋友出卖的，很可能是亚沙龙叛变的时候，有一个叫亚西多佛的啊。亚西多佛过去做过犹大的大卫的谋士啊，可是大卫。过去对他的话是言听计从，就好像他说话就像神说话一样啊，他一定会听的啊。那可是竟然出卖大卫啊，所以大卫就这个向神呼求啊，就说他受了出卖啊。那亚西多佛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就好像犹大嘛，犹大有没有出卖耶稣？亚西多佛出卖大卫啊。我们在读这篇五十五篇，感觉到好像大卫在受苦。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耶稣基督在受苦啊，我们读诗篇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。那亚西多佛跟犹大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，最后结局是什么？上吊死了啊。亚西多佛最后也是上吊自杀啊。所以本篇就教训众人不要作恶啊，因为终究啊，最终神必惩罚恶人啊。啊，但是就是要提醒我们要依靠神啊。那另外七十四篇啊，那七十四篇这边是讲到说啊，亚萨他写的诗篇，他是一个团体的诗歌啊，啊，这个篇幅啊也是蛮长，他讲到是一个团体性的哀歌，他是属于哀歌，但是不是个人性的啊。他在讲到以色列王国被掳的情景啊，那一开始他说神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？啊，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说的话啊，他神啊，你为何要神啊，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啊？那他说你为何向你的草场上的羊发怒啊？如果我们碰到一些情景的时候啊，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神做这样的祷告啊。七十四篇给我们一个帮助啊。第一个是跟神说，你要跟神说，我是你的羊啊，你为什么要丢弃你的羊呢啊？然后你要可以跟神讲说啊，你要记得你跟你所立的约，你看二十节， 他说求你顾念你所立的约，啊，而且你要为你居所的缘故，啊，为你名的缘故。其实当他受仇敌的攻击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仇敌在攻击谁啊？仇敌就是在攻击神，啊，所以后来最后的一句话，啊，你看到讲的说神啊求你起来，第二十二节，啊，为什么？为自己申诉，啊啊，要纪念愚顽人怎么样终日辱骂你，啊，所以其实我们有个信心知道说，当我们受苦，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是攻击谁？攻击神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，哦，你攻击神就是攻击他眼中的同人，所以七十四篇给我们讲是一个训诲诗，帮助我们怎么样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跟神诉说，哦，好，七十八篇，啊，也是一个训诲诗，篇幅很长，啊，总共有七十二节，啊，那他是讲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，他也是团体性的哀歌，那他也是团体性的训诲诗。因为一开始讲到说我的民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啊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啊，我要开口说比喻，讲到说比喻说一些谜语的时候，表示它是一个智慧的话语啊。所以这边是提到过去啊，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到旷野跟他们立约，一直到神立大卫为他们的王为止啊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虽然以色列常常犯罪常常跌倒，可是神啊却常常帮助他们，所以这也是提醒啊，众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，而是要依靠顺服神的引导啊。好，另外一个八十八篇，八十八篇，如果你们读八十八篇啊，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以前我们在读哀歌哈，啊，它是一个哀歌，可能前面有几句话是向神呼求，讲到我多苦多苦哈，啊，可是最终会赞美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读八十八篇，从头到尾都没有赞美的话啊，一直苦到底哈，啊，一开始苦，后面也是苦啊，哦，哇，这个苦这真的是一点盼望都没有，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这边是用，他有讲到调用马哈拉哈，啊，立暗恶啊，好，哦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也搞不清楚啊。那如果按照原文来讲，是一个痛苦的疾病啊，可能是在面对灾病或瘟疫的时候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教训百姓，如果你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必须不断的向神呼求，你要把心中的苦情跟感觉向神表明。只要你还活着的时候，不要停止啊！你对神的呼求啊，你会发现这边就提醒我们说，只要有一息尚存啊，不要放弃对神的信靠啊。这是一个训诲诗啊，虽然是很苦啊，读起来好像很没有盼望，但是确实是表达我们心中的话啊。另外，八十九篇是一个很有名的诗篇，我们讲过了啊，它是君王诗，它是在讲大卫之约。我们以前有讲过这个大卫之约啊。那跟一些这个哀歌的情景不大一样，很多的哀歌一开始是向神呼求，向神诉苦，后面向神赞美，可是这边是颠倒过来，开始是向神赞美，哇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，哇，前面唱得很高兴的时候，忽然后面呢，哇，你却恼怒你的受膏者，从第三十八节开始啊，就丢弃他，你厌弃了与仆人所立的约。前面讲的说，哇，我有这个大卫之约，好高兴啊，可是最后面呢，哇，一直很痛苦啊，哦！你从第三十八节一直到第五十一节，都是在讲受苦，啊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君王诗。那这个君王诗主要是在讲耶稣基督受苦，所以后面的那些受苦的经文，其实所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讲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要为我们所受的苦难。那所以不管我们在世上如何啊，不管是顺利，或是不顺利，或受苦，或者是在那边享福，其实都在神的命定之下。大卫之约也是一样哈，如果我们读大卫之约的时候，前面是神给大卫的很多的祝福，可是后面有提到说哈，但是如果你犯罪的话哈，我一定要管教你，我一定要惩治你哈，但是我的慈爱怎么样，必永远不离开你哈。所以即便是后面哈，我们看到虽然有很愁苦，前面有大卫之约好高兴，可是后面呢，在那边受苦的时候，哎，这是神的管教，这没关系，啊，但是神的慈爱怎么样，必永不离开，因为就像大卫的之约，会是永远的坚立啊。那另外一个训诲诗是在一百四十二篇，哈，啊，是大卫在洞中的祷告，哈，啊，也是在告诉我们在面对窘迫的时候，也是要向神呼求，啊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些训诲诗，哈，啊，十三篇，啊，可以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我们最后看结论啊。 一般而言，诗篇是诗人向神的倾诉，抒发心中的感情啊。可是有些诗篇，诗人不仅是投入心中的苦情，也隐含一些属灵的智慧啊。我们称它为智慧诗，或者是有人在人生的体验当中得着属灵的教训啊。这边有标明的训诲，这个都叫做智慧诗啊。那这些诗篇可以帮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领受从神来的教训啊。如果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在我们里面啊，神必开启我们啊，得着属灵的和智慧，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在我们里面啊，然后使我们在面对生活中各样的挑战，我们可以更加的依靠神，顺从神的引导，更加定睛在神的身上。我们从永恒的角度面对当下所处的环境，我们可以活出更成熟的生命啊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成熟的基督徒啊？是啊。我们的教会已经23年了，今年是23周年的同庆，所以我们都是要成熟长大，我们都应该是一个智慧人，所以我们读智慧诗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可以有人生的领受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